第五章，当神降临。下面是一首很悲伤的英文颂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雅各赶路疲惫不已，枕着石头酣睡不起，得见异象通天之梯，既能上天又能连地。副歌：哈利路亚，我主耶稣挂在木头上咽气，却一己立起怜悯之梯，让我不再怕离地。却一己立起怜悯之梯，让我不再怕离地。雅各梦见天梯的经文见于创世纪28章，在那里我们看到雅各正在逃避双胞胎哥哥以扫的追杀。以扫当时满腔怒火，以扫双胞胎中的哥哥，先出于利百加的母腹，他是以撒的长子。尽管根据预言大的要服侍小的，但以撒还是希望将长子的祝福给以扫。于是雅各在母亲的指示下欺骗了失明的以撒。雅各将山羊皮系在胳膊和脖子上，又穿上以扫上好的衣服，以撒就给他祝福。所以以扫发誓，只等父亲死了就要杀死雅各。于是雅各就逃到舅舅拉班所在的哈兰。旅途漫漫，雅各中途只得睡在犹大山地的野外。他找了一块枕头的石头，很快就睡着了。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雅各看到天开了，有一个梯子将天地相连，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神的梯子，神的介入，确立他的圣约。雅各的确渴望得到神的祝福，可他此行并不是为了寻求主，相反，他乃是在离开应许之地。以撒给他的祝福中提到，他要在这地享有大丰收，也要治理百姓和他的弟兄。但他如果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这祝福还怎么应验呢？多数人都认为宗教就是人对神的追求。实际上，宗教乃是为人提供一些逃离神的方式。神可能会被抬举成一位高级的神，这样部落宗教就可以崇拜树精或暴灵。宗教也会用一套律法和条规将人审视，这样自义的人就可以凭着自己的行为挣得天堂的积分。也有宗教将神解释为自然力量中的阴阳，这样我们就不用再向神交账了。还有的宗教干脆将神贬低为万物，即新纪元运动的神在我们里。而圣经中的神是寻找我们的那一位神，神是主动的一方，他向雅各启示自己，他曾在伊甸园中呼召亚当夏娃，在大洪水之前呼召挪亚，在乌尔大城呼召亚伯拉罕，这时他也呼召了雅各，将应许赐给他。耶和华对雅各的拣选非常清楚，因为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而以扫又是长子。使徒保罗指出，这表明了神纯粹的拣选之恩。神没有拣选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和贵族，而是拣选了那些地位低微和被藐视的；没有拣选赢家，而是失败者。这对双胞胎的父亲以撒喜欢以扫，而耶和华却拣选了雅各。在神赐给他的异象中，雅各看到天开了，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顶通天。这不是刷墙时用的那种梯子。有一次在为暑期圣经学校材料制作插图时，我画了一幅素描，雅各躺在画面的最前端，有一个长长的梯子一直延伸到天上。请问梯子的顶端要搁在什么东西上面？我将梯子的顶端搁在了云朵上面，但这是不太可能的。 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二节所用的希伯来词暗示这个梯子是石头结构的，就像路堤一样。那种体量的石梯必须用海量的石材做支撑。我们可以说这个梯子就像考古学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掘的那种金字形神塔。说起巴别塔，经文也说建塔人希望塔顶通天。神降临，我要审判因骄傲而建塔的人。但在雅各的梦中，神降临是出于恩典。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也表明天地之间的沟通是畅通无阻的。这个意象的高潮部分是神从梯子上下来，站在雅各那里。神没有站在梯子的顶端，而是站在雅各那里。从神在伯特利第二次向雅各显现，我们看出这一点，因为那里写道，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照着经文来看，神下来站在了雅各的旁边。使者们从地上主的面前离开，沿着梯子回到了天上。耶和华站在雅各的旁边，告诉雅各他显现的目的。主是过去、将来，也是现在的神。他是古时的主，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是将来的主，他向雅各确认了他的应许。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他也是现在的主，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神与雅各同在，使他的话更加真实。雅各所躺的那地，还有那里的石头、山丘和山谷，都是神应许给他的地，也是神站在上面的地。神给我们的应许也同样非常明确。神的应许在全备的新约中，主耶稣要借着圣灵的内住与我们同在，他要让我们带着圣约的爱，与圣徒和圣约中的家庭团契相交。但是，跟成功神学所宣扬的福音不同的是，主没有应许我们今世的富足，或更多的房产。他教导我们为日用的饮食祷告，而不是顾念属世的财富。并且耶稣的祝福也包括为他名的缘故受逼迫。
神的家，神的同在，圣约的实际体现。充满祝福的家是神建造的。雅各醒来后，意识到神真的在异象中与他同在，就心存敬畏，敬拜神。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虽然雅各是在异象中看到的神，但应许的真实让他毫不怀疑。他所躺卧的这地就是应许之地，他的确将在巴旦亚兰的拉班家里娶妻。然而，这地历史和地理的真实性都迸发着应许那属天的荣光。伯特利，神的殿，就是天的门。这梯子不是另一个巴别塔，而是神的殿和神的城。神的确将要建立耶路撒冷，在那里与百姓同住。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看到的，那些像雅各一样相信神应许的人，都盼望一座更美的城，一座天上的城。雅各早上起来后，没有视察周边的地业，而是站在伯特利，神的殿，天的门。伯特利站在巴别塔的咒诅和五旬节的祝福之间。雅各将他枕的石头立作柱子，以纪念神圣约的应许。他往柱子上浇油，向主起誓。 我们如果认为雅各这样做是为了与神进行交易，那就是在羞辱雅各。诗篇中到处都是感恩赞美的诗歌，讲的都是神如何垂听他百姓在极难中所起的事。雅各在祷告中复述了神给他的应许，并启示献上十分之一作为给神的感谢祭。伯特利的主。耶稣呼召拿但业时提到了这处经文，启发我们看到这处经文的重要性。约翰记载了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的场景。耶稣找到腓力后对他说，来跟从我。腓力是加利利湖沿岸小城的伯塞大人。腓力听到耶稣的呼召就跟从了他。后来耶稣找到了同为伯塞大人的拿但业。腓力倾述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却不以为然，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不屑一顾。腓力的回应帮助了历世历代的传道人，你来看。耶稣看到拿但业走了过来就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耶稣知道雅各之前行过诡诈。雅各这个名字出自希伯来文的脚后跟，讲的就是雅各抓住以扫的脚后跟。他出生的时候就试图取代以扫，后来神给雅各取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不过雅各这里有一位后裔更配得上这个名字。拿但业吃了一惊，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他问耶稣。耶稣的回答看起来可能平淡无奇。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但拿但业的反应却让人非常吃惊。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所经历的一切，只有他所敬拜的那位主才知道。耶稣对这个新门徒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实实在在就是希腊文中阿们的意思。耶稣显然是指雅各在伯特利做的梦，但耶稣在何种意义上将上去下来的使者应用在自己身上呢？有的传道人和解经家认为，耶稣就是雅各在异象中见到的梯子。耶稣确实说过，他要降到地上，又升到天上。但他却对拿但业提到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如果对照我们从巴别塔所学到的功课，会发现这里并不难解释。耶和华曾降临要看巴别塔，既然降临的主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格，是那启示圣父的位格，那么耶稣自然也就可以提到神的使者从他这个梯子的底端上去，又从天上下到他那里。神的使者不是相对于雅各上去下来，而是相对于耶稣上去下来。耶稣在这里提到了他的再来，那时他要率领天上的使者在荣耀中来到这个星球。时代论教导说教会要秘密地被提，但这种教导并没有圣经根据，只不过是在强调启示录四章一节的你上到这里来罢了。有像吹号的声音呼唤约翰加入圣经进到天上的场景中，这也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看到的一部分意象。在雅各的梦中从梯子上下来的那位主，也是借着玛利亚童女生子降世的那位主。他在世可以告诉拿但业他了解他， 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他。他还可以告诉拿但叶他再来的荣耀。那时雅各梦中出现的使者就要跟主一起再来。也正是这些使者去向牧羊人宣告了耶稣降生的好消息。耶稣在荣耀中再来的时候，他们也要跟着他一起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给出了明确的教导，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盼望的是什么。基督再来的时候，受苦的基督徒将要得释放。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耶稣对拿但叶说话时提到的就是这次的降临。耶稣提醒拿但叶，还有我们。虽然耶稣很奇妙，会在我们灵修时和与他交通时看到我们，但他的再来将更为奇妙。我们在无花果树底下经历主同在的时刻，意识到他看到了我们的时刻，都是非常宝贵的。而当圣灵将基督的那番话放在我们心中时，所带给我们的信心的确据也是何等大的赐福。然而，我们存着盼望相信，并仰望我们伟大的神，还有救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要仰望他。雅各在梦中看到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就是天的门。你没有这么宝贵的梦，但那位透过他的话语向你说话，并将他的话语传讲给你的永活的救主，就是你所宝贵的。他在你受洗的时候就提名拥有了你，又将饼和杯赐给你，做他炽热之爱的标记和印证。你不需要像雅各那样往石头上浇油，你可以在灵修时将油浇在耶和华的受膏者的身上，就如伯大尼的玛利亚所做的那样。要在信仰告白中重复福音的应许，你将会看到耶稣带着神的使者一起降临，但他现在就看到了你，就来到了你身边。主就在这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就是你的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回家吧。